们平安。在90年代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是1998年啊，记得是1998年。那么，中国的一位国家领导人啊，国务院总理有一次去视察一个这个大坝啊，这个江河的大堤的工程的时候，那么呢，他就看到这个工程的质量非常的差所用的这个材料建筑是偷工减料，那么经不起这个洪水的袭击如果洪水来的话，是一定要溃坝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国家领导人他非常的气愤，他就冒出一句话来说，这个工程是这个豆腐渣工程给他起了名字叫豆腐渣工程。所以从那以后这个豆腐渣工程呢就传开来了在新闻媒体在各个各个这个访谈当中就不断的用到这样一个词，叫做豆腐渣工程，形容一种质量极差很危险的一种劣质的建筑工程。那我们知道在这些年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而且很多的建筑就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出来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瑕不掩瑜就是也有一些的工程质量不是那么的过硬，不是那么的好我们这里呢先给大家看几幅的这个照片看几幅照片。这个呢是在黑龙江黑龙江哈尔滨，叫做阳明滩大桥阳明滩大桥这个工程，那个大桥修出来很宏伟很壮观，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看到能够看清楚，它是有一辆大卡车，那辆大卡车是运什么呢？运沙石你知道运沙石的这个卡车是很重的，那这个卡车一过这个大桥呢显出问题来了。显出什么问题呢？这个大桥一下子就整个就侧翻了就被这个车子把大桥整个压垮整个压垮，这是阳明滩大桥。所以后来就做这个质量检测的时候，发现这个大桥在建筑过程当中有许多的这个问题许多这种偷工减料的问题，所以它质量不够过硬。你可以说什么呢？可以说这个大桥当然呢只能够承重是这么多，但是这个卡车运沙石比较重了一点那么它就会被压垮。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点这个工程建筑土木等等它都一定是有相当的一个安全的系数稍微的超载超重一点，特别是很新的一个工程刚造出来不久的就这样被压垮，显然是表明工程自己本身有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看下面一幅图下面一幅图这幅图呢这个是大家看到这个楼是蛮新的一种的居民楼实际上这个楼新到一个地步还没有住人还没有完工，结果它就已经倒了那这个是在哪里呢？这是在中国的一线城市上海这个楼建起来那一平方米现在大概都是好几万人民币吧，具体不知道，很贵的。而且它这个小区的名字起得也好棒，叫莲花河畔在河边还是这个叫什么水景海景，看风光很好的房子。结果没有想到房子建起来还没有住人，结果就整整的就倒下去了，大家看到吧，整整倒下去了。后来网民来评论呢还很有意思很戏谑的一种评论，说虽然这是豆腐渣工程，还算是有良心的豆腐渣工程，为什么呢？因为倒下去是整个倒的，没有碎，是不是所以它这个地基没有建好，等一下我们要讲到这个地基的问题，上面还可以这个是莲花河畔一个小区这个工程。下面给大家看一幅图我们不单是单单只看到说在国内国内当然建筑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呢出现一些的这个质量不是那么过硬的工程也是可以理解中国 整体上很多的建筑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而且呢，世界各地都有这种问题。啊，这个图是哪里？有人知道吗？啊，1995年在日本啊，不是，对不起，在韩国啊，韩国有一个叫做三丰百货商店。啊，三丰百货商店非常大的一个商店，地上5层，地下4层。正在营业当中，突然没有预警的，里面顾客熙熙攘攘的，从3层开始就开始往下垮，在不到1分钟之内，5层一直垮到地下4层，死亡502人，受伤近1000人。当时发生是韩国整个历史上在和平年代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事故，在当时也是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这种意外事故。三丰百货商店，我记得当时我还在国内，啊，看到这个新闻，非常的震惊。那么韩国的媒体很多的报道，韩国的国民有很多的反思。那么他们也是经过一个经济腾飞起飞啊，大兴土木啊，这个建筑日新月异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中间有豆腐渣工程，有豆腐渣工程，甚至啊，这里我们没有把图片摆出来。日本，我们知道日本阪神大地震的时候，阪神大地震当时我看那个新闻报道，记者去采访，那个高速公路就因为地震嘛摇晃，所以这个高速公路就咵一下整个的垮到一边去。那么呢，当时记者采访的时候啊，后来有后续跟进的报道说，因为记者到了这个现场呢，要特别的给大家看这些的事故现场的这些啊，这个惨状，所以就照出来这些倒塌的高速公路，但实际上旁边还有许多的那些的建筑，甚至也有一些其他的公路、高架桥等等呢，是纹丝不动，没有问题的，没有受到那个大地震的影响。我们知道日本这个国家，他们国民性非常的强，一丝不苟啊，建筑生产这个商品的质量都是要精益求精，所以他们都很自豪的啊，很多的建筑质量不错。但是为什么那个大桥倒得那么惨？今天大家一想到阪神大地震，常常就想到那幅图画，为什么呢？因为后续有人去检查这工程的时候，发现那也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啊。不要以为说好像日本什么都强，也是豆腐渣工程。记者就亲眼看到那个桥梁的柱子本来是应该钢筋混凝土浇灌嘛，浇灌下去的，结果在那个混凝土当中，因为反正浇灌了你也看不到，里面居然发现易拉罐，哎，发现这些的垃圾都填充进去来充数。那当然这个地震一来就经不起考验，就倒掉了啊。那么下面给大家看一幅图，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幅图是哪里，有人知道吗？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这是四川北川中学的震后现场。后来国内新闻媒体陆续有许多的这个报道，北川中学一场震上1000个学生失去生命。那这幅图呢，实际上很说明问题。虽然啊，当地这个记者后来有报道出来，当地的官员有在那里掩盖，不许啊记者去深挖报道，但是你一个对比就看到成了一片废墟的，上千个学生被砸在里面，逃都逃不出来的。这是新修的校舍啊，教学楼后面你看还立在那里的，虽然受到一些的损坏，但还立着的那个楼。而且为什么修新楼呢？是说后面那个楼被判为是危楼，是70年代修的，那不能要了，所以建个新楼出来。70年代楼还在，大家看得到吧？但是新楼塌了，新楼塌了。那么这个官员说，你想想8级地震啊，那怎么能够承得住呢？所以这不是豆腐渣工程，没有偷工减料，没有行贿受贿等等等等。后来啊，进一步的 这个做检测啊，第三方的这个公证的检测，发现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比如说要用八根钢筋的，他们只用四根钢筋啊，钢筋的直径是20毫米的，他只用16毫米，啊，用这样的偷工减料、豆腐渣，让地震来的时候，显出工程真实的质量是如何的。我们下面往下来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这样一个题目，叫做不要豆腐渣。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已经在第三章的里面，第三章当中使徒保罗苦口婆心的来劝告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前面这两章多的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是不是属神的。我请问大家，是不是属神的？使徒保罗怎么称呼他们？什么徒？圣徒。既然是圣徒，是不是属神的？当然是属神的，是属神的，是属神的。他们有没有许多的恩赐？我们后面当然要讲的更多，但我考考大家啊，我想很多人都读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圣徒们恩赐多不多？多，恩赐很多，既是属神的，恩赐又很多，应该说怎么样啊？他们的这个工程，属灵的工程建得不错，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真是这样，保罗不会在这里来苦口婆心的来劝他们，甚至可以说是警告、警戒他们了。第十节啊，第三章第十节，使徒保罗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使徒保罗和主耶稣一样，在讲道、在书信当中常常举例子，举些非常生动的例子，大家一听就能够明白，就能听到心里去，就能够有回应、回响的。那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建房子，盖房子。在使徒保罗那个年代，我们知道罗马帝国他们也是很能够建大工程的。在犹太人当中，大家知道这个大希律王他是非常喜欢大兴土木的，不要说那些宏伟的工程，圣殿、神殿、宫殿等等，即使我们自家盖房子也是同样。所以这个例子一举出来，大家都非常能够理解。那使徒保罗说，第一点，他说我是一个工头，但他前面还加了一个定语，他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工头。这个智慧的工头怎么样呢？他做事做得对，做事做得好，他先去立一个根基。我们都知道盖房子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什么？立根基。如果你根基立得不好，根基立得不稳，根基扎得不深，根基不正，那么上面能不能够建得起来？能不能建得高？能不能存得久？不可能的。所以作为一个聪明的工头，最重要的不是在上面、地上面给每个人都看到的这份工程是不是很华丽啊，是不是很宏伟，最重要的是埋在地底下的，人都看不到的这一部分，实际上很多时候显出功夫来了。有的时候我们在网络上面，尤其是这个雨季来到的时候，在网上新闻报道常常讲什么呢？也是用网民们用这个戏谑的话来讲，说哪个城市来看海了，哪个城市又来看海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新闻报道啊？下一点大雨怎么样？城市淹了。再下一点大雨，这个城市又淹了那我对这个呢就蛮有印象深刻的我有和弟兄姊妹分享过，到深圳去，深圳的经济发展确实是很棒跟香港没有什么两样这个发展很快这点来说改革开放的成就。但是呢，有一次我在深圳，结果呢刚刚是下一场大雨那么呢来这个接我的同工接着我，然后我们就打一个车从这个深圳，以前叫关内关外，现在那个关内关外没有了以前是要有边防的从关外接我到关内去。 那那个因为我们的那个学校是在关外，要到关内去一个教会去讲道，刚下完大雨，结果呢这个下了这个高速公路这个出口，然后就看到所有车都在那里绕着这样子拐弯的走。我说怎么会拐弯的走呢？发现这个地面上这好好的一个公路啊，三分之二已经被水淹了，所以大家只能够小心的从旁边过，然后再继续到这个深圳的这个市里面啊，这个本来建筑都是很漂亮的，都是很宏伟的，然后一下雨以后大家都很小心，怎么样呢？这一段被水淹了，不敢过了啊，这一段然后这个车子没有办法了哦，所以我们就晓得，然后我就想到我的一位亲戚，我在这不能多说具体是什么亲戚关系，那他原来在这个东北，后来深圳呢要这个建特区啊，改革开放建特区，他就去了啊，去参加城市建设。他是做什么呢？给排水，大家知道吧，就是给排水，就是地下的这个管道的设计和设计院的啊，这个工作人员，那么呢就去做这个。我当时立刻就想到我这个亲戚了，哎呀，我说你们建深圳上面建得很漂亮，底下不够，建得不够好啊啊。所以呢有人讲说，一个城市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管道工程叫做它的良心工程，看不到的但是很关键。那这个管道很重要，地基更重要，有的地方把这个建造的这个金钱精力都花费在什么呢？建在地上，结果地下根基打得不牢啊！本来这个管子应该是这么粗的，搞得这么细，对不对啊？啊，本来应该是20年一遇、50年一遇的标准，他给你搞个2年一遇、3年一遇的这个洪水的这个标准，那当然就变成年年涝，或者是隔年涝，常常来看海啊！我们已经从网络上面看到很多这些的反思，我们不去多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一点，这个和圣经当中的真理是相符合的。很多时候，看不到的底下的这个根扎得牢不牢，深不深，很关键，更关键，最关键。所以保罗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上面我不管，但是底下我要做什么呀？建根基。建根基他怎么说啊？哎，他说这个根基，第十一节，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根基啊！你看这个聪明的工头不做别的，建，把这个根基是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的根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圣经的真理，耶稣的话语，把这个 foundation 啊，能够牢牢的摆在那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就这一个。不管是哪一个楼，不管上面是别墅，是大厦啊，是这个是这个聚会的场所等等啊，你建什么样的形式的建筑，底下全都是一个根基，耶稣基督，不可以有别的。然后呢，后面才有，请大家注意，唯有一个根基。第十一节，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第十节相对应的，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上面你个人去建啊，你可以建是这个样式的，你可以建是那个样式的，你的属灵的恩赐可能更多，比如说是在传福音的方面，另一个人属灵的恩赐可能是在这个后勤的方面，是在接待的方面，接待远人啊等等，或者另外一个人的这个恩赐啊，可能是这个乐善好施这方面的恩赐，每个人恩赐不一样。哎，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领受托付你来发挥啊，每个人的建造都不一样。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对比吧，根基必须是一个，绝不可以有别的根基啊。但是上面个人建造了啊，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师傅领进门，然后什么在个人，修行在个人。对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是这样子啊。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是不是啊？他是羊的门，只有一个门，不能翻墙进来，翻墙进来那就是贼了啊。每个人进入了耶稣这一扇门，然后怎么样呢？我们在主里面的灵修，我们在主里面的操守，我们的善行，还有我们跟随主每日的功夫，成圣训功夫，这是靠我们自己要来尽心竭力 啊，依靠主的恩典，尽心竭力。所以保罗他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工头，有智慧的工头，他也没有包办啊，我干脆给你们包办了，是不是？根基都已经建好了啊，上面的你就继续帮他建吧。不，保罗他不管了，每个人你们要自己来花功夫啊，在主面前能够清心的来领受，而且要每天每日跟随，甚至是征战呢、啊，甚至征战啊。我们刚刚有看到吃灵奶和吃干粮这个关系，如果是小 baby 的时候啊，如果是属灵的婴孩的时候，那个时候喂一点奶啊，爸爸妈妈多包办一些，多来操办一些还可以理解，但是慢慢的灵命成长起来了啊，我们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了，已经成为一个青少年，慢慢渐渐成为一个成年人，那个时候如果还总是去找爸爸妈妈，那还行啊，你自己都要做爸爸妈妈了，是不是啊？啊，所以就不能够再去找爷爷奶奶了，要自己来建造啊！保罗是工头，基督为根基，个人来建造。那个人的建造就很关键了。关键在哪里呢？你一说个人去做，放开来做，一定就是五花八门啊，各显神通。那保罗再说了，第十二节，有的人用什么建造呢？金、银、宝石，也有人用什么建造呢？草木禾秸，用不同的这些的材料在上面来建造。那建造好了，有些是金银宝石的工程起来了，有些是草木禾秸的工程也起来了。你说这个很容易分辨，是不是？金银宝石的当然非常的亮丽了，草木禾秸的那一看那就是啊，很这个破败不堪，可能是这样子啊，我相信很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也有的时候，哎，弟兄姊妹啊，草木禾秸的工程刚起来的时候啊，不见得你一眼能够分辨出来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有一次我去参观中国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电影制片厂啊，参观那个电影制片厂，你知道电影制片厂里面那些道具布景都是假的，是不是？他不会给你弄真的。那么我去参观那个电影制片厂呢，他就这个远远的看着，非常的逼真啊，是一个小楼，而且是很仿古的一个小楼啊，那个样子。那么走近一看，发现这个楼不能住人。为什么不能住人呢？纸糊的，纸糊的，哎，然后上面是刷的这些的这个色彩颜料啊，后面呢是很细的木棍啊，只要不晃悠就行了，只要不塌就行了，搭起来的一个布景，远远的看特别的逼真，对，因为你要拍电影嘛，对不对？那个不能让人家看出来是假的。可是如果你真的有人上去，你不要说住半年了，住两天非塌了不可。所以用草木禾秸的建造和金银宝石的建造，有的时候我们一般去想说，哎，这个外表一看我就能看出来，这是金银宝石的，那是草木禾秸，有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子。有的时候不见得，它虽然是草木禾秸的建造起来了，但是它不愿意让人家看着那么 shabby， 是不是、啊、这么这个破败不堪，它刷一刷，哎，粉刷粉刷，装饰装饰，打扮打扮啊，没有金银宝石我拿两个玻璃球行不行啊，哎，是不是啊？我刷刷金粉，弄点颜料行不行啊？很可能这个草木禾秸的工程看着也是还五光十色的，这大家同意吧？啊，但是虽然这工程表面上看着很光鲜，表面上甚至看着比那金银宝石的还更好，一旦试炼来到的时候，就要显露出来了。什么来试炼？我们看这四句话：保罗为工头，基督为根基，个人来建造。什么来检验啊？火烧来检验。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你看那个大桥，一辆一辆的啊，这个车水马龙的车子就过来了，一辆装满了沙石的车过这个桥， 这一下子就来检验了，看看你这个桥到底是不是真的结实，是豆腐渣还是优质工程，火烧来检验。有的时候一些看似好像是极端的环境，真的能够把我们的属灵的品格彰显出来。在压力的底下，在逼迫的环境当中，在一种的苦难啊，在一些的好像是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不绝望，我们不跌倒，我们能靠主站立的稳，这叫做金银宝石的工程。我有一次看一篇报道，据说南京长江大桥刚刚交付使用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也可能是记者这个演绎的一个故事。南京长江大桥就是中国人建啊，这个大桥非常的自豪啊，不像现在建大桥太多了，那个时候建了长江大桥，然后呢要交付使用，由谁来交付使用呢？啊，军队交付使用。那怎么检验呢？军队他也不是去给你派很多工程师，然后看你这个地方螺丝拧得紧不紧，这个地方量一量啊，你这个钢梁的这个宽窄粗细程度是不是合格？没有，非常简单，派什么呢？派坦克，一大队的坦克，呼噜呼噜呼噜，这个履带就开始上桥了，在这个大桥上走一趟，看看你禁得住禁不住。你说这个大桥平时不是来乘这个坦克的呀，是乘最多解放牌卡车，不管。在这样的一种看似极端的环境之下，正常大家住房子也不会每个人动不动拿火来烧一烧，是不是啊？没有人拿火来烧的。但是当那日子，当火炼的试验临到的时候，真的是能够看出来你这个房子是金银宝石的，是好的工程，还是草木和解？草木和解一下，全都烧没了。最近我跟一位传道人我们通电话，他们也在做一个网络新媒体，因为现在很多基督教的福音机构都在做网络媒体。那么呢，最近我们知道有一些网络上有一些的讲法，一些传言，其中有一条的传言就是要出台一个新的政策，这新的政策是说要收紧对互联网上面啊这些这个传播宗教信息的这个管制。那么呢，有一条的这个信息，前些日子我看到在网上大家都纷纷传来传去啊，甚至叫有些公共号也还去转一下，说什么呢？讲的有没有眼的，说在10月9号开始啊，这个连有日子都有的，然后呢说这个国家要严格的控制网上许多的这个敏感词，以前不是的，现在都变成是敏感词了啊，什么基督啊、祷告啊、神啊、圣经啊、教会啊，所有这些啊、崇拜，这些都变成是敏感词了啊。如果你要是用啊，这个怎么样呢？啊，轻则删帖，重则封号，哇，听着好可怕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微信上面，是不是、啊、都在这个互联网上面？那么呢，我平时我就只不过订阅几个这个基督教的公共号啊，我这个读两篇属灵的文章，读一点灵修的文章，结果真是给我删帖封号啊，我就没得用了，我跟我的亲戚朋友就没有办法建立联系了，这还得了？后来呢，这一位传道人跟我说就是这个消息实际上后来证明是一个谣言呢，是个传这个假的新闻呢，一传出来以后，说当天他到他们那个公共号的后台去看，就开始怎么样呢，用今天流行的话叫掉粉。这叫什么叫掉粉吧，就是这个订阅这个 follower 这个粉丝或者是这个订阅者就成百的往下降啊。正常情况之下就是订阅的人数应该是缓慢增加，稳步增加，突然没有别的原因，不是说他们登了一端的文章或者是怎么样，成百往下降，唯一的一个理由，啥理由？就是这个谣言嘛，就是这个谣言，这么一个谣言，这样一点小小的，可以说是小小的火炼的试验临到，就成百的人就经受不住了。哎呀，不行，我可不敢再订阅这个基督教的这些的公号，我不敢再去看基督教的文章了。哎呀，其实想想真的是好可怜。 我们的信心到底是怎样的，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所建造的工程是金银宝石的还是草木和秸的。试炼一临到，立刻显露出来，平时看不到，但是大地震一来的时候，大地震没来的时候，建立一个漂亮的一个校舍啊，还是变成是关心学生的福祉，让学生不要去住危房，但是地震一来的话，轰然倒塌。在美国90年代，曾经有一个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学校的一个枪击的一个惨案，有的人可能还记得。那么这个哥伦拜恩这个枪击惨案的时候呢，是学校里面几个高中生，这几个高中生他们平时他们所读的书，他们接受的一些影响都是很邪恶的、黑暗的一些的东西啊，就有点像这个到过这个万圣节 Halloween 的时候，就是那些鬼呀、骷髅头啊，他们就受这些影响。后来呢，他们就私自偷偷的这个搞了一些枪支，要到学校里面去枪杀无辜的师生。他们冲到学校去，开枪打死了好多的学生。其中有一次，当他们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在枪杀的时候，他们就冲到这个图书馆里面。冲到图书馆里的时候呢，图书馆里有几个学生本来是在那里学习自习的，有一个女同学叫做 Rachel， 那么 Rachel 在那里自习，这些学生呢，因为我们说这几个歹徒啊，应该说歹徒，这个就是高中生，他们心里面自己本身都非常的黑暗，仇恨光明，仇恨基督教信仰，所以他拿着枪就对着学生，他就问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你说不是基督徒，他可能放你一马，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就意味着可能要失去生命。当他们把这个枪口对准了 Rachel， 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 Rachel 站起来非常勇敢地说，我是基督徒。他们一枪就把 Rachel 杀害了。后来 Rachel 的爸爸写了一本书，那本书的书名就叫做 She Said Yes， 她说了是，纪念这一位的小姐妹，虽然短短16岁的生命，但是她和主的关系和家人的关系，16年的生命，但是是一个闪光的生命，而最美丽的闪光点就在她生命的最后那一刹那。极大的试验，这不是一个简单给你封网的问题，给你删号删帖的问题，这是生死之间，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说的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在各个地方恶者仇敌是何等的猖狂，在中东，在伊斯兰教的一些极端的国家，或者在世界一些其他的地方，一些我们都熟悉的国家，所爱的国家，可能时不时会有这样的打压，那样的逼迫来到。比如说另外一个试验，现在有一些教会正在面临的什么呢？不许你们主日公开的大规模的聚集来聚会，把他们本来是已经租借好的这个敬拜的场所，是在写字楼里面，是在旅馆里面，或者是所租借的这个居民楼当中的即室一厅的这样的房子，已经都签好的租约的那么呢，上面给这个房东施加压力不可以租给他们，或者直接给教会施加压力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来限制来打压。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条的底线来的，一方面圣经讲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者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我们也不去做那些事情，就是什么呢？一味的一个参与政治，然后去反对政府，甚至好像是说要推翻政府，我们绝不干那些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圣经也讲得很清楚， 顺服神不顺从人乃是应当的。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有的教会在面临这样压力的时候甚至就要解散，不敢再聚会，有的人就退缩，不敢再去教会。教会遇到这样的难处的时候，显出来火焰临到，显出我们的工程到底是怎样。但是也有的人非常的勇敢，我们先据理力争，为什么不能够让我们聚会？我们已经签了这个合同啊，我们有这个租约在一个地方，但是啊，如果非要让我们出去，我们也不要给房东啊太过为难，因为房东他自己本身也是夹在两头，也是蛮无辜的。可是我们的底线是在哪里呢？圣经明讲不可停止聚会，对不对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些教会就怎么化整为零啊，你说不让我敬拜神，不让我纪念主日，这是不可以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化整为零，进入到家庭当中，进入到小组里面啊。甚至我们看到最近在某一个城市，我们就具体不去讲了，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知道，我们在前不久在祷告当中迫切地为这个教会祷告，迫切为这个教会祷告，甚至他们的事情已经登上了世界许多地方不同语言的新闻的媒体啊。这样一个千人左右的一个教会被强行查封，但是他们被查封了以后呢，好，我们顺服掌权者啊，你封了我们也不去把那个封条揭掉，可是你不让我们聚会不行，所以变成在这个城市的许多的角落，公园里面啊，咖啡厅里面啊，写字楼的办公室里面啊，弟兄姊妹的家中，一到了礼拜天反而是这个赞美的歌声、祷告的声音、读经的声音传遍了各处，继续聚会。火炼的试验临到，可能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不敢了，有的人害怕了，有的人退缩了，但是也有更多的这些刚强的弟兄姊妹显露出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仔细思想我们自己个人，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这样一个 freedom， 你自己去建，你自己挑材料，你自己画图纸，你上面你按照你自己的恩赐，按照你自己的领受，你的生命是怎样来荣耀神，怎样来传主的福音，怎样更好来侍奉他。可是我们做的是表面的功夫，还是真正是在主话语的根基上面？你说到底什么是金银宝石？到底什么是草木禾秸？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这是金银宝石，那是草木禾秸。我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一点啊，最简单的一点，怎么来判断什么是金银宝石呢？就是合神的心意的。神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摆下他的灵，摆下他的圣灵，神给我们有一本宝贵的圣经的话语，哪些是合神心意的，哪些是真正坐在主的心意里面的，实际上我们晓得。你若熟读圣经，对照圣经去省察，圣灵在我们心中用那微小的声音来提醒我们，晓得这个是我当做的，这个是我当行的。那么什么是那些草木禾秸的呢？旧生命，凡是出自我们的旧生命，出自我们的肉体，出自我们的旧性情的。还有一方面就是跟着世界去等同的，去效法这个世界的。我不说世界上面没有美好，没有善良，没有高尚的一面，也有，但是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大家绝对是明白，跟那世俗妥协的，世人用这一套方法，我们也采用这一套方法啊。世人是这样的 approach， 我们也是这样的 approach， 世人是这样的观点，我们也是这样的观点。你要小心，很可能这是草木禾秸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四个字叫做分别为圣，千万要记得这四个字，分别为圣， set apart to be holy。 神把我们已经从这世界里面呼召出来了，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了，乃是一心一的效法基督啊。所以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容不容易分辨呢？并不难，在你的心中你知道。如果你实在分清不了，来到弟兄姊妹面前啊，来到牧者面前，我们大家一起来寻求，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读经，容易分辨。分辨不难，最难什么呢？最难是做。对了，是真正你要去付诸实践。我们头脑的知识实际上是有的，但是常常是怎么样啊？做出来由不得你，由不得我，我们又去跟从我们的肉体了。我有一次读到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呢也很有意思啊。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是大家知道 啊，这个古老的那个轮船啊，现在的轮船呢是内燃机的啊，是或者是核动力的更高级。整个古老的轮船，要知道它动力是什么，烧什么，蒸汽的，是不是？烧那种蒸汽的这种轮船呢，它都有一个很大很粗的那个烟囱，而且常常是还不止一个烟囱，有好几个烟囱。大家看过那个泰坦尼克吗？是不是？哎，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感觉，啊，它就有好几个粗粗的大大的这个烟囱。那么有一艘这个轮船，这艘轮船呢，已经服役的年限已经蛮高了，啊，那它的这个大烟囱呢，因为大烟囱都是钢铁的嘛，然后那个蒸汽又不断的这个要往外冒啊，那么就是水汽，再加上在大海上面、海洋上面航行，盐分又非常高，腐蚀性又非常强，所以这个烟囱呢，就怎么样呢？过一两年啊，甚至可能过几个月，它就呢不断的要粉刷啊，根据它的这个锈蚀的这个程度，外面刷层漆，外面再刷层漆，又再刷层漆啊，这样来保护起来。那么呢，这个轮船呢，后来慢慢的，这个年纪比较高了，那么要做大修。那大修的时候呢，就来了，用了一个无比巨大的一个那个 crane 这个塔吊，就要怎么样呢？把它的其中的一个这个烟囱呢，给它换掉，把这个烟囱这个绑起来，然后提起来的时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啊！这个烟囱从外面看还是比较新的，因为常常要粉刷的嘛，常常要粉刷的，在吊起来的时候，突然咵一下垮了。碎了，掉下来。那为什么呢？那外面不断的粉刷，对不对啊？那个漆可以说这么厚啊，很厚很厚的漆，但是实际上里面因为常年的在海上航行，蒸汽不断的从那里出来，腐蚀性很强，里面那个钢铁已经锈得一塌糊涂了。它主要在支撑的甚至已经不再是钢铁在那里支撑，不再是一些很好的、很结实的材料，变成靠一层的漆壳在外面。那你想，那一个吊起来，这个漆壳它有多结实呢？一下就垮掉了。我们基督的生命不要单单只是把功夫用在外在，让人看到好像我也挺属灵。你会讲属灵的话，我也会讲属灵的话啊。你会做这个侍奉，那我也来做这个侍奉。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追求，不是说不要热心摆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单单只是用在外在上面，不是只是祷告的时候听到哇，这个基督徒好会祷告啊，我就赶快把他那几句祷告词也学下来，那么下次我也用这几句祷告词一模一样的祷告。你的祷告词可能跟他一模一样，但是你祷告的属灵的深度可能跟他差很远很远。功夫用在我们的里面，牢牢地扎稳我们灵命的根基，乃是耶稣基督。好，我们下面看第二点。那今天我们重点来看这个豆腐渣工程，不过呢，这一段的经文很奇妙，从第十节到第二十三节啊，实际上它是递进的。前面讲到神的工程，下面讲到神的圣殿，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啊，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当我们一读到这两节的时候，哇，我们这是打一个冷战，是不是啊？保罗好严厉啊！大家注意，不是保罗严厉，乃是神的话语非常的严厉。我们乃是神的殿，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乃要毁坏那人。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审判。那么你读经啊，我们有的人很聪明啊，你读的，哎，不对呀，你看前面第十五节啊，火炼的试验临到了，那么怎么样啊？人的工程若被烧了，我们就是草木和结的工程，即使被烧了，可是啊，我要受亏损，但是还要得救的啊。我们知道圣经也讲到仅仅得救啊，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也就是说什么呢？我的灵命，我的这个属灵工程建造的不够好啊，我用的材料也不好，我建造了一个豆腐渣的工程，那么面对试验的时候我软弱了，我跌倒了，我失败了，可是呢，能不能得救？按照圣经，弟兄姊妹们，能不能得救啊？ 可以得救，这明讲是不是 你自己要得救，得救是得救，没有任何的赏赐。哎，不像是金银宝石的啊，经过火烧得到赏赐，显出这个工程的质量来。哎，但是有人想了，哎呀，我还能得救就不错了，是不是？仅仅得救，反正能进天堂也行了。一读到十六、十七节，害怕了。哎，这怎么还神要毁坏那个人啊？啊，弟兄姊妹，首先请注意第一点，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在新约当中，讲到我们是神的殿呢，有两方面的这个含义。一方面讲到我们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我们的心乃是至圣所，这是常常有讲到的。我个人的身体是神的殿，但是在哥罗前书第三章这个地方啊，使徒保罗还不是强调说我们每一个人各自我们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他更强调的是什么呢？教会，你们是复数的，神的殿是单数的。哎，你们一起的这样一个聚集，聚集成了一个整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是教会，乃是神的殿，是单数的。所以这个地方侧重不是在我们个人，而是在主的家。神非常非常的看重教会，基督徒属灵的家，也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圣灵的居所，乃是神的殿。神的殿还不是单单只是说这样一个会堂，当然这个会堂非常的重要，教堂非常重要，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建圣殿，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们，教会有基督徒聚集的地方，那就是神的殿的所在。神极其的看重教会，我们无论做什么，可千万不能做毁坏神的家的事情。若有人要毁坏神的家，毁坏神的教会，后果极其的严重。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圣经明讲，若有人要毁坏神的殿，神要毁坏那人。这给我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警醒，一个警告。让我们同心来建造教会，让我们同心来维护教会，来保护教会。若有任何一个人，他所做的，他所说的，是要毁坏教会的，是要拆毁教会的，是要在教会当中制造纷争的，制造不和的，弟兄姊妹，我们 每人有责任去好好的提醒弟兄啊，姊妹啊，不要这样做。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我们大家的属灵的家。你想，如果一个人有一点的软弱，有一点的亏欠，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他，我们一起来扶持他，他可能还有一个机会，是不是？如果你要是把一个教会给拆了，把个教会给毁了，那就是影响一大群人，影响主的福音的广传，还影响那些失丧的灵魂。所以为什么在这里使徒保罗给了这样严重的一个警告？圣灵居住圣殿，有人毁坏圣殿，神要毁坏那人。好，下面我们看了神的工程，神的圣殿，第三点是什么呢？神的智慧。保罗一开始就讲了，他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啊，他是很有智慧的这样一个工头，他立了一个很稳的根基。那么下面呢，在这里给我们进一步的提醒，讲到这个工程的建造上面，我们也要用智慧。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埋头去干，埋头去做，没有好好的真正的用心去想一想，用我们的属灵的智慧去判断一下。所以第十八节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如经上所记，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里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世界上的智慧误大事儿。 不是说不要去读书，不是说不要去读这些名著啊，不是说不要去上学，不是说不要去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但是也很有人生阅历经验的人去学习请教，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的这些世界的智慧，刚才我们已经强调过了，老实讲就是世界的歪门邪道，世界的做法，因为他们追求的和属神的追求不一样，表面上看好像很有道理，头头是道，也能够轻易的去吸引影响许多的人，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是已经被分别出来了，我们今天是已经属神的人了。你要建造神的工程，难道还要用世界的智慧去建造吗？可以吗？若是建造神的工程，你宁可用世界看为愚拙的方法去建造。大家想到挪亚是怎么建方舟的吗？弟兄姊妹们，挪亚是怎么建方舟的？神跟挪亚说，神的审判要临到，是不是？让他去跟世人传道，赶快悔改，赶快悔改，大洪水要临到，有人听吗？没有人听。然后挪亚就开始建了一艘大船，非常大的大船，建120年，一边建一边传道，一边建一边传道，建哪儿呢？建他们村里，是吧？你建这么大的大船，你应该到太平洋边上，你应该到大西洋边上去，对不对啊？你跑到中东这个地方，周围都是山，你在这儿建什么船呢？建那么大的大船，然后船里面是什么呢？船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动物的这个笼子，就上来人才8个，建了一艘船，无比巨大的船，结果装都是来装动物的。120年，我想他受到世上聪明人多少的嘲笑耻笑，是不是？你这哪是建船呢？你这是给你自己建一个羞辱的纪念碑，是不是？人可能讲刻薄，可以讲非常刻薄的话，除了他家里没有一个人听，没有一个人听，全都在嘲笑挪亚，全都在反抗挪亚，全都在抵挡挪亚。但是挪亚没有用世界的智慧，乃用世人看为愚拙的去建造这座方舟，最后的结局我们也知道，他一家8口人得救了，其他的人都灭亡了。我们建造属灵的工程，就不要再用属世的方法，我们建造属神的工程，就一心一意地来讨主的喜悦。世界的智慧实在是太务实了，我们基督的门徒乃是属于神的。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再一次提到，从第一章就开始提到教会里面这样的纷争，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在这里就不断地来分门结派，教会受到极大的伤害和亏损，他们自己还以为非常的属灵，这哪是属神的建造，完全是属世的建造。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就讲到，保罗、亚波罗、基法，这一切的一切全都是属你们的，不要跟从人，这什么都是来为着你们，为着你们的好处，都是属于你们的。那你们是属于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三重相属的关系，这样一种互相内住的关系，你们内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内住在你们里面，主耶稣跟天父说，父啊，我在你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我们跟神全然的合一，全然的融合，这是真正的属神的智慧。若不是从这样的一个智慧来开始，让主的话语，让主的同在，让主的权柄来全然的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全然的属于他，全然的浸润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就不断的会被这个世界的影响去影响，去带偏，很多许许多多小事上面，小到这个节要不要过，别人递给我一口酒我要不要喝， 甚至现在大麻已经慢慢要合法化了，别人递给我一根大麻，我要不要抽？因为老实讲，大麻的这个危害性比酒还小呢。我们都要面对一个抉择，时时刻刻要面对，但是你要想到你是属谁的，是属世界的，还是属于基督的，还是属于神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一生一世不断建造的过程，感谢主拯救了我们，感谢主给我们神儿女的名分权柄，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个人来建造。我们的工程各不相同，但是我们的工程有一天都要经过试炼，那个时候能显出来我们工程真正的质量是如何的。主，让我们一心一意讨神的喜悦，我们也晓得太多的时候我听到弟兄姊妹跟我分享，牧师，这个道理我懂我知道，但是我行不出来，在生命当中还有一些舍不掉的地方，旧有的行为习惯观念，世界的影响，世人会怎么看我。因此我们常常本来是要拿起那金银宝石，最后却捡起了草木禾秸。求主怜悯您的儿女，求主也怜悯您的教会，愿主您亲自竭力的保守，也愿众圣徒以对主的爱来爱你的身体，你的教会，同心合意建造属灵的家，建造这个圣殿。求主再一次来检查我们的心，挪去我们那些属世的智慧，那些看似聪明实在是愚拙不堪的所谓的智慧。求主把您自己属天的智慧，世人看为愚拙的，来加给我们，来充满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思，扭转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单单的定睛仰望在那十字架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您自己，一心一意讨主的喜悦，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